这个前面是从经文啊，佛说阿难，四诸狂花非从空来，先辟斥这一段，先分析这一段非从空来，次一段就开始非从目处，因为它是条理很清楚的。下面就是若目出者，还是一个假设，假设是目出的话，既从目出还从目入，从目出来也回到目眼睛里面，即使花性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？既然他从眼睛出来，应该他能够看见，若有见者，去即花空，花空玄何见也？你出来的时候看见了空花，那你回去呢，就像说我走这个门出来，我会碰到啊，看到红花，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我眼睛，我出去以后回来以后，我看到我的门呢，眼睛像门一样的，那你应该看到你眼睛，有没有这样呢？啊，当然是否定的。若无见者，啊，如果没有见到，初即异空，玄当异眼。如果你看不到，那么你这个花啊出来的话，会意就是障蔽，障蔽了空，也会障蔽了眼。那有没有这样呢？当然答案也是否定的，初并没把空把它遮住，因为花从这边出来啊，花出它就有障碍啊。就像如果说我眼睛跟花把放到我眼睛前面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不要说是放我眼睛前面，只要把我们瞳孔遮住了，就什么看不见了，就一空。回来也会抑住我的眼睛。又见花时，你看见了花的时候，看见花的时候，你眼睛应该是没有意义，你才看得见。你眼睛有意义，怎么会看见花呢？那什么叫做晴空呢？怎么叫做清净眼呢？所以，好，这个说狂花是从目出的，从眼睛出来的，这个是讲不通的。啊，所以这一大段就在这个说明分析，狂花不是从眼睛中出来的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有的这个祖师大德他啊，他也有这样去分析他，他用中观的思考来分析，眼睛叫自生，这个狂花是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？不是，那不是自生呢？那空中来是他生呢？不是他生的吗？这中观有句话说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是共生，不是无因生，是故说无生。自己会生出来吗？诸法不自生，自己会生自己吗？不会自生呢、啊。他说我们是母亲生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生的，这个空花会自己生自己，那你一生一定有能生一个所生呢、啊、有个母有个子啊，那 假如说有一个母亲生了啊，就是说生了这个狂花，有一个东西生了狂花，那再请问你，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东西去生狂花，让它生，就是它会生狂花，什么东西使这个东西去生狂花，就是生，什么东西使生生的，那生生生生又什么使生生的，这中观又去这样去分析了啊，是本身还是它还是自身呢，就是分析这个，那么找不到源头，你一定有一个使它生的一个动力，你这个动力又从哪里来呢，这到最后有点像我的母亲生我，那母亲又谁生的，母亲是他母亲啊，这个是一直循环论证啊，本身跟他生就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，循环论证找不到源头，就纵观一个逻辑来讲，自己不会生自己，他生他从外面生的东西，外面东西你才从另外一角度来讲，他也是自啊，我说我，别人说他，我对我来讲也是自，自身不能成立，他身如何能成立呢？所以中观的逻辑用不是自身不是他身来分析啊，此地呢他的方式不是自身啊，但是他做了他的推理方式，假设是木出的话，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合逻辑的，假如是空生的话，空来的话又怎么样不合逻辑，实际上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空花代表了什么呢，代表我们这个世界的宇宙的生住异灭的现象，就是前面讲了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虚妄明灭，没有生，所以他后面说事故当知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从前面的推理啊，得到一个答案，色因是虚妄的，虚妄所以它没有生，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，所谓的因缘就是大家都要众缘和合而生，既然从前面不从空来不从木来，就是不来不去呀、啊。中观上不来不去，那是不来不去，就像说哎，水中有月，假设天上月亮是真的，水中月是虚妄的，那今天没有云，晚上月亮来了，天山有水天将月，哎，等一下云层一来，哎，它走了，月亮不见了，那请问月亮来的时候来了没有呢，你摸摸看月亮是虚妄的，既然虚妄了它走了不来不去啊，空中的花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做的梦也是如此啊，我们的现实社会还是如此的，所以既然虚妄不是因缘啊，因缘和合幻生的虚妄名声，说是非因缘，不是实有一个因缘在，实有一个因缘在的时候，真正因缘在如果说是假定是实有的话，它灭不掉，实的东西就不灭才叫实，灭了就是代表没有常性，它既然有生有灭代表它没有常性，它生的时候不是真的生，它灭的时候不是真的灭，对，不是因缘，既然他说因缘是随缘随便，既然他随缘随便表示他没有自信，他是没有自信，他是随缘随便，他是没有常性的，这因缘就是虚幻的，这个基本的定义，非自然性，非自然性就是莫名其妙， 没有自然而然
啊，
没有原因的、啊、那既然没有原因，哎，为什么有晚必须要晚上没有云的时候才会有月显现水月呢？有云就没有呢？可见它不是莫名其妙，它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它不是自然的，自然而然跑来，它是有原因的，对，它也不是非自然性。所以我们前面讲了，因缘是随缘随变，自然是不随缘不变。那为什么它会有显现出来，又会显现没有呢？可见它不是不变，不是不随缘不变。既然它会有来，又会有去，可见这个因缘是假的，它不是实有不变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很容易搅扰啊。为什么说非因缘非自然？因为前面讲了，因缘是性虚幻嘛，它会随缘而变的，没有常性嘛，所以因缘是虚幻的。可它又会显现出虚妄之相，就像说我们现在十法界，这九法界显现之相是虚幻的。如果它不是虚幻的，它不会成佛，它永远是这个样子的，不变，那才是真的。既然它会变，代表它是虚幻的，不是实有的，这是缘起法，所以它是性空，没有自性。所以你说它是因缘，那是虚幻；你说它是自然，哎，它为什么又随着因缘会显现呢？所以说，真性是随缘的。但它不变，不变又随缘，这就是实相。实相就是如来藏性本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变。可是因为它是空如来藏，是不随缘，是不生不灭。可是它的不空如来藏是有生灭，既不落在有边，亦不落在无边。就好像说水是不生不灭，就不变，水性是不变，但是水它一直在动，它的相一直在动。就是说五阴十二十十八界是有生灭相，但是它的生灭相的本质，如来藏性的本质的空性没有变，没有动。换句话说，它这个推理已经是谈到一个实相无相，无不相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而怎么样从这个生灭相妄相中会相归性，怎么样会这个生灭相中它有一个不变之本性在那里啊？是在这里啊，要强调。就像我们刚刚举例说天上的月，这是一个比喻了，它不生不灭不动。哎，水的月有来有去，天上月不来不去，因为它有个不生不灭，它才会显现一个生灭相。这生灭相后面一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质，它不是空吹泡泡，它泡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是妄相，是幻妄了。那把幻妄的东西，所以说为什么前面要破斥这个妄，我们的妄心呢？如果我们的妄心是像吹泡泡，那我们正的涅槃是不是也是吹泡泡呢？一下子没有了，涅槃也是虚妄的，这个空中罗阁啊，不是这个。所以这个水月只是一言真如，那一言真如，哎，有一个真如，有一个生灭相，有一个。那真正的离言真如的本体是空中那个月，还是离言真如？一个比喻啊，一个是相，一个名词，一个名相，一个是它的本体，是这样啊。否则的话，你会起一个断灭相，哎。什么都是没有，都是虚幻的，去断灭相的。你说它是实有的，就着一个有相，这就是两边了。啊，性相两个，就不是偏相，有就偏为性空，这叫两边。所以，自故当知，就是结语，就是结妄归真。啊，妄中。它有一个真，就刚刚讲的这个空花有生灭，可注意到哦， 空花背后的虚空是没有生命的，虚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可是你摸摸看空花，摸得到摸不到啊，在水里捞也捞不到，它没有生命捞不到，空花你也捞不到，它不是实有啊，实有你才碰得到啊，它是虚幻的，可是它显现明明在空中嘛，明明空中有嘛，它是虚幻的，它也不是，为什么说眼也看不到耳也听不到，因为它没有声音啊，那没有声音听不见看不到抓不着，所以常人就以为是断灭不存在，就产生障碍，就像说这个是个虚空，不要看这个虚空啊，这个相它的本体就是空性，它不空性它怎么会有这边，没有空间怎么会能够坐在这里，对，就像说教室如果说没有空间怎么能摆椅子呢，摆桌子呢，就因为它有空间它才能摆椅子桌子啊，它先决条件是先有空间，而且空间跟这些桌子椅子有相是同时存在的，这个道理才不会落两边。好，这个这一段的一个摄应，其实后面有很多的推理跟这基本的原则是啊，可以类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段。好，那譬如有人手足厌安，这个譬如跟前面那个譬如，前面那个譬如是讲色音自如来藏心，这个受音当然也是如来藏心。我们读心经啊，这心经第一句话我们都能说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可是后面呢，将它设定是四诸无法空相，不生灭不垢不净啊，这空中无色的想，我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身，这里面谈到一个什么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里面有很耐人寻味的在哪里，就是当你讲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直取这都是不存在的一种 non-being N-O-N 啊，一个 dash B-E-I-N-G， 以为说不存在，所以他后面要迫使你这个观念呢，所以下面他说色不异空，这我们前面提到了，对凡夫来讲执着色，我所以告诉你色不异空，对二乘来讲他执着空，他告诉你空不异色，对全教菩萨来讲色跟空是对立的，缘起有了色法，缘灭了色法没有了，这是有生灭有变化，他告诉你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看这里面就是他的中道意思了，色跟空是同时存在的，这我们就不懂了，色就是不存在，不存在怎么会是存在呢，这我们就起了两极的问题了，就产生这种错谬，就我们刚刚也提出啊，当下相跟性的关系。那么其实中观那个般若思想是大乘的基础思考，那此地呢也可以说这里讲到色音，那么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空性啊，可是这个空性是因缘幻妄而取，其实它的本性是空性，因为它的本性空性它不幻妄不排斥，所以这个空的有一种不障碍的意思，不障碍是叫空啊。我们空就觉得哎，若好像没有了，它就是一种没有障碍，就是真空的时候它不障碍有，就像我们讲哎，这个虚空它不障碍这个有的存在，它是同时的，所以这个思考要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要反复的去参悟它啊，因为我们的思考都是两边的思考，常常会产生障碍，所以心经会分成这样等式去迫使它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再看这一大段，譬如有人手足厌安，就跟他以清净目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手足好好的啊 just nothing 没事， 很安适的百骸调适，就是没有无明的状态，忽然旺盛，忽然忘记了这个身，性无伪顺啊，没有什么伪顺。可这个时候好端端了，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，就两手在我们的空，我们的摩手当然都在空中了啊。旺盛色滑能软足香，受应当知亦目如是，就是产生了很色，就是不顺，滑就是很顺，会冷会热。下面阿难世诸患处，这个处就是受啊，受就是触感，不从功来不从掌出，跟前面方式一样，不从非从空来非从目出。阿难若空来者，如果是空中来的这个，既能触掌何不触身，既然碰到你的掌为什么不会触你身体呢？因为是空中来的，那为什么选择手来呢？不以虚空选择来触啊，虚空还有选择性叫虚空吗？啊，这个我们没想过的，对不对？若从掌出应非待合，如果是掌出里面它自己会出来了，不要说两个手碰的时候它才会有触的感觉，它随时随地它都有这个，因为它是独立自主的，为什么要等到你手碰触的时候它有这个感觉？若从掌出应非待合，不要你说两手相碰，又掌出故何则掌之离及触入，就是说合的时候掌就知道离及触入，你这个手分开的时候，就像说这个门有个人跑出来跟别人握个手，那握完了我走进门进去，你这个门应该知道说，哎，有个人出来有人进来，既然这个触是从掌出来的，它要回到掌里面去啊，就回去到这个门里面去，那为什么被碗骨随因亦觉知啊？你回到门里面，里面一定走到内室，走到里面去，那为什么里面就没感觉啊？入室的踪迹有个痕迹可寻嘛，必有决心之出之入，有一种感觉说，哎，这个畜跑出来了，这个畜又回去了，有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跑来跑去，何待何之？为什么要等到说两个手相碰触的时候他会有感觉？那个触觉应该随时随地有，所以自古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非因缘就是他啊，是随时随地那个感觉，它是因缘的时候它会有幻有感觉存在，它也不是无缘无故有，但是它真有的时候呢，它又没有一个出入相可有。就像说我们再举例子，我们常举的例子，哎，这个灯请问它从哪里来？你说，哎，灯管里面跑出来啊，你灭掉从灯管里面消失掉，那灯管你怎么出来呢？怎么消失呢？它有个出入相可得吗？它既然从东莞来，它要东莞回去，那从哪里来又是哪里去？有没有相可得？有感觉？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是因缘假合而有的，它电是随时随地都有，是无为的，无住无在，好像什么样都没有，实际上什么样也都有。就我们前面讲了，因缘和合觉得它存在，其实因缘不合它还是存在，它因缘和合好像有生灭，其实因缘不合它这个生灭也不随着你因缘和合而生，也不随着因缘 奔离而灭，它是无为的，它是没有生灭的。所以不是因为你因缘和合它存在有了电，因缘假合没有电，它没有啊。我们的觉性，我们的触感也是如此的，也是如此的啊。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因缘性，因缘是随缘随变的，随变就是电没有本性的，它也不是自然的，就是莫名其妙，你不接电它怎么会显现出来呢？好像是有因缘的啊。你说它是有因缘的话，它是随缘随变的吗？电是随缘不变的，那虽然随缘会显现出来，它的电的本质并没变啊，随缘不变，它不变，那它有随缘。所以它的生灭是一种幻妄感觉它生，幻妄感觉它灭，它其实没有生灭。我们的触感也是如此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来藏性遍一切处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随时随地，就像电都在。我很喜欢用电的例子。虽然它有，我们不感觉存在，不感觉存在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就是如来藏性本来就存在，你说我不感觉存在，不感觉存在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啊，只是你因缘和合的时候，你感觉它啊有生有灭而已，这样感觉哎电来了，哎电走了，这是缘起。产生这样的一个差异性。所以呢这边就谈这样的一个分析法，始终有个假设前提，就是我们觉得这一切法都是有生灭的，这是我们的一种虚幻，一切法都是有生灭的。那他就问，既然生从哪来呢？找不到来处。既然灭，灭哪去呢？也找不到去处。既然找不到来处，找不到去处，它是没有生灭。那既然没有生灭，它为什么又有显现呢？那它是虚妄，妄是它没有自信的，它会虚妄显现出来，让你有感觉，觉得电的存在而已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啊、你说啊，这个电是富兰克林发明的，不是他发明的，是他发现的。不过他因为发现他能够把它用，说我们能把用产生一个大吉大用。同样的，这个如来藏心不是佛发明的，是他发现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他告诉我们你怎么去用它，它也可以产生大吉大用。而且这个如来藏心 every time everywhere 什么地方都有，你会用随时随地都显现出来，你不会用有跟没有一样，它显现不出来。就这个意思了，很奥妙在这里了。所以我们叫做如来藏嘛，藏是藏着嘛，含藏在里面而不被觉察。日常生活色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中，随时随地都有如来藏心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这样讲啊，既然随时随地都有如来藏心，随时随地都是道场，那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就是色声香味触根色受想行识中，全部都是有的，是道场啊、哦。这维摩诘经有谈什么是道场，对吧？什么是道场？好，是其实这段话意思跟前面的话意思完全是一样的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，只不过说多做一次分析，多去了解说，哎，我们的无明好像又破了一点。换你，我怎么又迷糊了？那不是又堵住了？那还有无明还没破掉，再做分析一下。其实如果按照心经的话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可以了，全部都灭了，对不对？顿根的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OK 了。不然呢，我们的根性不然呢， 受孕，哎，我好像有所领悟，那受孕又执着了，受孕又说领悟，想孕又执着，想孕又说领悟，行孕试孕又执着了，哎，所以他这边就要一孕一孕跟你说，当然每孕每孕多多少少也有它的不同特质，有它不同特质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想孕，想就是我们心里的 thinking think over doubt这个响应，很广了。啊，那譬如有人还是用譬喻法，谈说做媒，就是像酸媒了、化媒之类的啊。口中水醋，我们想到酸媒的时候，哎，好像口里就酸酸的；那辣椒的时候也辣辣的。你观想哦，你观想就会口中哎，口水就流出来。明明没有酸媒啊，只是我想而已。好像所谓的望梅止渴而已啊，思踏悬崖，竹心酸涩，又好像在悬崖上面，好像是个惧高症呢、啊。哇，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摔死啊，竹心酸涩，好像脚会软，走不动，涩就走不动，酸就会发软。想应当知亦复如是，想应也是如此的啊。阿难，如是作说。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梅啊，这个梅，这个口水是从梅生出来的吗？他说不从梅生，非从口入。他仍然是用这两种的，你是从口而生出来的流口水，还是从梅生？我说阿难，若梅生者，如果是从梅生，梅何自谈？何代人说？就是说，梅自己就会说出它的酸，它梅自己是酸的，不要待人说了才酸。为什么要跟人说才酸？人说你会想，那没有说你不会想啊，我们好好的不会流口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脚崩了，哎，肚子饿了，把肚腰了，你说哎，口水流出来了，哇，好香哦，那我就想了，我就观想了，很自然的，成一中行一外了，就想了。为什么要跟人说呢？所以没自己不会酸。若从口入的话，是和口闻；如果从口中跑出来的，口自己就会听到，自己就会酸。为什么等到耳朵呢？耳朵耳是耳，口是口，所以这个跟前面又有点稍复杂一点了。就讲到这边呢，很有意思，就是在我们先秦有一个名家的思想，叫做兼白石。为什么兼白石？就是说，坚硬白的石头，本来坚硬白石头就是一个三个概念，一个是坚，是坚硬的，一个是白色的，一个是石头，是动，白是white，坚是坚硬的东西，这三个概念。石头不一定是白，石头固然是坚，石头也不一定是坚了，石头固然是坚，但是不一定白，白的不一定坚，不一定是石头，所以这是三个概念的结合。因为你看是白色的，摸是尖的，对不对？这石头也不懂形，所以尖是触感，白是眼睛的视觉，一个是这个色，白是色，尖是触，石头就整合这两个成为一个石头，石头也不一定哪一种形状叫石头，可是我们把这三个感觉变成一个概念，看到说哦，那样叫石头，可是有的时候像那样子的东西，像演电视演电影一样，哦，石头打下来了，其实那个不是，是泡棉啊什么东西，可是因为利用我们尖白石对于石头白色的是坚硬的， 这个错觉，这三个概念变一个概念的这个错觉，说叫坚白石，所以我们被他骗了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被这种骗，被这些啊一个假合所骗。所以就像说，以前我个长辈，他以前逃难，啊，那时候呢，就是逃难的时候就是有穿这个军服的人去抓他。后来他看到绿色的，他就会说害怕，啊，就紧张，就害怕。其实绿色不代表害怕，可是为什么从看到绿色他害怕呢？他起了个联想，绿是绿，怕是怕，可是他好像那个啊，刺激反应一样，那心理学刺激反应，哎，摇个铃给你吃东西，摇铃是听觉，吃东西是味觉。可是摇久了以后，他只摇铃不给你多吃东西之后，他就会流口水。就把这两个概念变一个概念，其实是个错觉。我们凡夫的错觉就是像这样，所以坚白石这个是很有哲学理念的一个概念。此地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思维。啊，你耳闻是耳闻，口感是口感，这本来是两回事。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整合起来，变成一个错觉，一个概念。就像说我们的学生进了考试就会害怕，就是他会流手汗，考试跟害怕不是一回事。可是他已经长期经过那个训练之后，他会有啊对考试的一种恐惧。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某些人啊，受了考试刺激或者紧张焦虑久了，他会有这种啊感觉。所以说自和若从口出，自和口闻，口就听到了，口就代替耳朵了，何须戴耳呢？何必要等到耳朵才来？若读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如果你是耳闻的话，水为什么不从耳朵出来呢？水要从口里出来呢？想踏悬崖，语说相类。就是说你踏在悬崖上面，跟我们说到梅子这个概念是一样的。所以此地注意到这个地方，响韵的分析比前面两个的分析要更深一层了，更深一层了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想到这个禅宗啊，这个李敖，唐朝李敖是韩昌里的学生，他去看那个药山唯严禅师，他耳闻药山唯严禅师很棒，道恨怎么高，好不愿千里迢迢跑去看药山禅师，药山禅师不理他，他很生气就要走。药山禅师就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见面不如闻名啊，我看你的面我不如听你的，人家说你怎么了不起，我看你面也不过如此啊。结果药山唯严回答他一句话说，耳何贵耳见目，你为什么相信你的耳朵，你不相信你的眼睛？耳朵是听得远远的，眼睛是当下就是的，贵耳见，把耳朵看得贵，把眼睛亲眼所看见的，这一个是闻之，一个是亲眼所见之。换句话说，药山唯严就是在考验他，你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啊？我考验你。这就是说耳闻眼见这两个做一个比来做一种思维。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听了老师说做实验怎么报告如何讲，这耳闻呢，哎，这个实验你自己去做一遍，请问哪一种实验比较靠得住呢？我书本读得好呢，还是我自己亲自去做一遍的实在呢？这是很清楚的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禅宗的一种方式，可以做一个类比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他提到响音啊，响音 响音有从耳朵听到脑袋去想口里流口水，这三个概念，三个概念它变成一个概念。就刚刚我们举例兼白石，三个概念。所以有人说名家是诡辩派，类似诡辩派啊、哦。这诡辩是虚，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，就你讲的有道理是没有办法服我的心啊，只是一种玄谈而已。实际上假如说我们用禅修的，就像刚刚谈，你从另外一角度来看，这三个思考是一种哲学，这种哲学的反思。见白识这三个概念，我们实际上往往被概念所骗，把三个概念变成一个概念，实际上看着看，听是听，触是触，啊，不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各位看，我们眼睛所看的跟耳朵听的，啊，来讲，我们比较相信眼睛所看的，比耳朵听的更实在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蝙蝠啊，它没有耳朵，没有眼睛的，它是靠的耳朵超音波啊。科学家说，蝙蝠一秒钟可以抓吃四个蚊子，我们一个小时不一定打到四个蚊子。假如你有一天把蝙蝠给它安个眼睛，它的听觉可能丧失掉了，它听觉不灵光了，它的灵光就是它没有眼睛，它有一种盲蛇一样，它也是没有眼睛的，在深海它不需要眼睛啊，它的触觉比我们眼睛还灵光。同样的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眼睛所见要靠得住，耳朵靠得住。我这边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出来啊，一种思考的方式，一种思考的原则来啊，来分析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一大段呢，很值得令人去思考。所以我特别引出名家的思想，看起来好像以前我在看这些诸子百家，看到名家的，我觉得你这种说话很无聊哎，吃饱饭没事干，想着干嘛，对不对？吃饱饭没事干嘛？可是后来慢慢学佛，慢慢去思考问题的时候，觉得哎，这里面有哲学。他的思考都是等于说是颠覆传统，我们都在可以说，在一个知识从小到大的思考已经被那个传统的思考已经局限了。所以你看楞严有六根互用，打破我们传统要看着眼睛，耳朵不能看，感觉一定是身体，听觉是耳朵，触觉是鼻子，味觉是舌头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思考的范围已经卡死了。耳根圆通，六根圆通，二十五圆通，打破这个观念，就像说见不是光是光线呢，电可能是声音呢，电可能是感觉的，电不是光是色彩而已，对不对？就是打破传统。所以唯识说哎，我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就是传统的东西，这边呢打破传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。